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时隔两周的本周夸夸，我是米笑。
我是白菜。
我是何国。
一上周割了一期夸夸，是因为我米笑同学加班加到没有了生活，所以就对停了一下。然后这周回来，我想必大家都有很多话要说，那谁先开始呢？
我先开始吧。
嗯，我可以。
喂，
那你先开始吧。
来来来。
我这周，在周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天气。
嗯，
我在这周三的中午出游了一番，这个就是午休的时候，我从我们单位，走到了景山，然后呢，又从景山，走回来。本来是想骑车的，但因为来就是游玩的小红帽实在是太多了，根本没有骑车的地方，所以我只好全程走了回来。然后，还在路上，给自己买了两个李小老的烧饼。带了回去，对，然后就那天就没有睡午觉，下午困得像个傻逼似的，但是我觉得也算是一个，之前没有做过的这么一个事儿吧，就是在当天中午就已经完成了，日行10000步的这个运动量，回家以后也是睡得很香甜。它的起因其实是因为。我那天上班的时候，因为天实在是太好了，所以心情就有点好。然后我上班路上有一个天桥，那个天桥正好是，故宫北边，那一条路，然后那条路的左边是故宫嘛，右边是，北海公园和景山的那个，反正就这么一个分隔。然后正好你站在那个天桥上呢，你就可以看到远方的那个白塔塔尖和景山那个亭子。然后我就说，想着现在天这么好，真是一个适合出去玩的天气。然后我就想说，如果今天有可能的话，就可以出去走一走。然后正好那天中午呢，吃的有点撑，所以我就想，那就不如去走一趟吧。然后就从单位出发，又回来，大概就正好是把那个时间都用满了，就一分钟都没有给我富裕，就回来以后就立马上班了。但是其实我没有进到景山里面去，我本来还想说天气这么好再看一看中轴线啊什么的，但是现在那个公园全部都要上网预约，然后网上买票要刷卡的话，得拿身份证，但是我没有拿。如果要现场买票呢，人有点多，所以我就在那个景山公园红桥外边坐了坐，我又回来了。这就是我这周的内容。
那我先夸吧，我马上就有了答题思路。对，一个是我觉得 Vasa 就是他有些大胆了，因为我记得在几个月前他去办他的社保卡的时候还犹豫了半天，如果他提前一点点从单位离去的时候，他特别担心会碰到同事，然后他无法解释他的就是早退行为嘛。但是你看他中午给自己安排的，就他觉得想要出去走一走，然后我相信他也掌控了时间啊，但可能但这毕竟是一个就是逃出校门的行为，然后你也有可能会稍微晚点回去，对，然后也有可能会被同事问，哎，你中午去哪儿啦什么的，但是他还是决定要跟随自己的心情，然后为自己安排一下这些活动，没有浪费这么好的春光，因为他确实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因为第二天又沙尘暴了，还下了泥点子雨，那一天就是一个非要出行不可的好天气。然后第二个是呢，他以前我觉得是一个挺喜欢拽着人一起出去玩的人，但是他现在一个人也能玩得很开心，而且很自由。
这个有点不情不愿的呢，
就是肯定和别人一起去玩会更好，但是呢，自己去也不错吧，总比一个人待在那儿强。
我夸完了。
好， 我也是首先听他这个描述整个就非常惬意，像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春游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觉得神奇的地方在于它发生在上班的，它的两端是很让人怎么说呢，不是那种这一天都是我的然后我把它都用在玩上，而是它在上班的中间夹着这一份理想的春游，我觉得就很神奇。而且他说这个时间掌控的非常紧吧哈，但是他没有说很紧吧，他说是充分利用了这个时间，我觉得就是一切都非常积极，很适合这个现在这个季节。虽然我现在外面也下雨了，连着下了两天雨，而且刚来的时候的好天气就是已经消失了，我让我有点羡慕啊。我说完了。
这长吸一口。
真的每天都在下雨，每天都在下雨。
那你最近开在新城市的生活怎么样呢？你是要马上就开始说了吗？
我可以说了吗？那
来吧，和好奇你的新生活。
我有好几点可以说的，我就随便说一说。第一件事情是，我自从搬到了新家以后，终于拥有了我自己的厨房。就是因为之前都是恨不得得有五六个人用一个厨房嘛，所以就不想在那做饭，因为这厨房不是自己的，然后大家就特别不爱洗，上面都是就是油点子什么的，然后我就不太想做饭，而且我知道我要搬家，所以也就懒得买锅碗瓢盆啥，所以来到这边之后就顿时有一种我过上了普通人类的生活的感觉。最大的一个理由就是就可以自己做饭了，而且就是因为这个房子房租比之前贵嘛，所以自己做饭还可以省出，基本上可以把这个贵的部分省出来，是一个既陶冶情操又节省生活费的行为，我很中意。而且现在基本上每天已经摸清了哪天可以有时间做饭，哪天就是吃食堂这种规律，然后过得也比较惬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关于我的学习生活。我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困境，就是他们这研究怎么说，研究活动都是非常喜欢阅读英文文献，所以我一周只有三堂就是自己专业的老师的课，然后其中有两门都要每周读英文文献，然后在课上用日语或者夹带中文讨论，因为有一个老师就中文挺好的，我之前也说了嘛，所以就是有的课需要混着三门语言，就反正挺麻烦的。而且我意识到自己英文真的是自从学了日语之后就再也没碰过，所以退步非常明显。然后有些那个什么有些紧张，但是通过这两周的适应，我发现这个还是有底子的，就是之前真的是寸步难行，但是读着读着就发现还可以，也不能说通畅吧，就比之前最开始的时候那个进展顺利了许多。我觉得可能我这个虽然已经不是学习巅峰期的岁数了，但是还可以拼搏一把。对，这是我的第二点。然后还有一点是我想申请一下，就是本周夸夸可以再加一点本周骂骂，因为我最近发现那个我的导师就是那位可爱的女士，她特别喜欢夸人，就是你干点什么事儿，比如说你提醒她你今天忘了跟那个学校申请用这个电子设备了，比如说啊，然后她就说哇你居然记得这个，然后什么什么，就是总是夸你。然后比如说我每周去找她就是聊什么事情的时候，她就是永远都在找你做的好的事情然后开始说，我就有点受不了。我觉得怎么说呢，当然他也不是说不给我具体建议哈，不是说光夸，但是我就是有点觉得这个他老是夸我这件事儿让我有点不知道该作何反应。对，你也不能每次都说就是谦虚或者每次都怎么怎么样，就是很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的 我这个反对的情绪，你也不能说直接跟他说说，对吧，就挺那个啥的。所以我想，对，就是我可能这周已经接受到了比我需要的更多的夸夸了，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来一来本周骂骂我也是可以接受的。我说完了。
那骂你前面说的这两个事儿吗？
那我先骂你，你怎么做的这么好啊，让人嫉妒。
说的也是，我也不知道，你们就随便吧。
那可以，
这是一道自由选择题。
我觉得萨肯定会有很多话要说，我决定让他先说。
啊？为什么？哦，行，那我先夸。那意思是你要骂骂吗？待会儿，那我先夸夸。一个是做饭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住了以后，我开始发现，自己做饭这件事情的好，就是它，给你增添了大量的新的环节。一个是你需要买菜，然后你需要，考虑怎么样，利用你的食材做出一顿恰当的可以正好吃完的一人食。然后呢你还需要做家务，收拾，洗洗涮涮这些，然后那个处理这个备菜这些东西。然后其实后面这些环节它是可以，给你带来一种生活的那种踏实的感觉的。就是你在切菜的时候，你在洗碗的时候，你在做清洁的时候，你就把你身边的这些忧虑这些焦虑都忘掉了，你就全身心的你只是在做这个事情，就是其实它是很平静的，然后那个感觉是非常棒。然后呢你又要去买菜啊什么的，你又要去熟悉你周边的这些菜市场啊这些超市啊，然后看看哪里有卖这个东西或那个东西最好的地方，就是你会对你身边这个周围的环境有一个更进一步了解，然后对这个买菜这个事情本身其实也是很让人享受的一件事情，就是会给你一种归属感，就是那种你真正开始掌握自己的生活操持自己的生活的那种归属感。我不知道我说的准不准确啊，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然后他还能给你那个抵消掉你这个房租上比之前高的那个部分，我觉得也是展现了你头脑中非常这个清晰擅长计算的这个部分，就是它也是有一种刚刚规划好的感觉，我觉得这也很棒。然后第二点是是英语部分对吧，我觉得你这个进步实在是很快呀。你看像我上研究生了以后，然后也是要看那个英文文献嘛，但我看英文文献的速度一如既往的慢，就跟我初中时候读英文和高中的时候做阅读理解那个速度几乎是一样的，就毫无长进。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段时间非常痛苦，就是我每天可能出门就是去读文献，然后但是我可能一天看看就是8个小时看下来，只能读个那么十几就是7、8页那个就是这个程度，然后一直保持这个水平，它完全没有丝毫波动和那种体现出我适应了这种知识水平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你在开学以后短短的这个时间里，然后就有了如此大飞跃，而且呢还是那种阅读与就是口头交流同步的这种，我觉得就是展现你的学习能力，虽然你已经脱离那个就是学习就是校园生活，也不是校园，语学院应该也算，但是这种研究性的学习生活很久，但是你还是再次展现你的实力，我觉得也非常棒。我说完了。
何有什么要回应的吗？
我实在是有点受宠若惊啊。
你又受宠若惊
了。他打得太好了。我觉得萨现在答题能力实在有些太强了，让人甘拜下风。
对，萨现在答题能力特别强。
嗯，
没错。那我要不然我骂骂吧。
行，我同意。
我就是觉得吧，像我们三个哈，都有过去陌生的地方生活的经历嘛。然后我觉得我去了一个不熟悉的地方的时候，我会有诸多不适应，然后我会很急于向大家展示这种不适应，但是何苦一个人就默默地消化掉了，他甚至可以憋2周然后 对，在夸夸里面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会觉得作为朋友呢有些寂寞，但我可能就是这两周吧比较忙，所以就没有闲心去老去问你去。但是如果我觉得啊，如果我不是那么忙的话，我会想，哎，何苦最近过得怎么样呢？他为什么不跟我说说呢？然后如果他遇到了一些困难，他为什么，哎，他其实你也跟我说了，我印象里你跟我说了但是你没有，对，但是你没有那种，我没觉得他给你带来很大的困扰，就是你这种冷静的姿态让人非常嫉妒。
嗯，
仿佛没有什么可以打倒你，但这好像又是一件好事，我又为你有点高兴。嗯，这算是一个合格的骂骂吗？
你在骂他吗？你这不是夸他吗？
不是，我就是没有办法真心的骂他，因为那如果说是可以提出一点希望的话，我希望何苦可以多与我分享他的困扰。
嗯，为什么不是与我们分享？为什么我要被刨出在外？
嗯，
我要骂了，我要开始骂了，怎么回事？你的心里话只对米笑说，你从来不对我吐露，你的生活细节也不说，然后你不仅那个苦恼不跟我说，你连做好的地方也不跟我说，你真他妈的！
怎么开始骂街了？等会儿，
哎，解释一下，
没有，我也没说，
你这是，
我就是，
你，而且米笑更气人，你说好是骂他，结果却展现了你们俩浓情蜜意的一段，
哎，
真是过分。
我也没说，我就说那个读英语很费劲这件事儿，也没说别的呀。哎呀妈呀！
你这个苦恼为什么不向我诉说啊？你是不是看不起我英语水平？你只跟英语好的人说，你这样看人下菜碟的，过分。
我虚心接受，我虚心接受。嗯，哎呀妈呀，
道歉，
就是严肃点。
道歉，道歉，我给你跪下了。
你说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我以后将在群里写日记。
嗯，可以。
好的，好的。
必须把你当天碰到英文难题在群里分享。
好嘞，
不许只偷偷那个小窗米笑请教他那部分，我也要参与。
好的好的，
变成了一个英语讲。
好的，那
好嘞。
那我也要反省一下，我最近呢非法的雇佣了何苦当我的叫床小工，不是叫床小工，
他妈
呀，早就是
私人黄了这么多，你黄了，
就是因为我最近叫早小工，因为我最近呢不是老加班嘛，然后我又不希望熬夜，我希望早起，然后何苦不是比我早一个时就是早一个小时嘛，我就是每天晚上会跟他说我明天早上要几点起，然后他有一个表情就是一个敲锣的小人，他每次给我发那个敲锣的小人，我就像巴甫洛夫的犬一样，脑子里会叮咣叮咣的响起那个锣的声音，然后他每天早上就会给我敲一下那个锣，然后可能就是晚上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句，我刚刚查了，他说看了一天英语有点眩晕，他先躺了，然后我说，哎，你咋还看英语，然后他才说了他这方面的困扰是这样的。对，所以我也要反省，就是说我每天的我要早起的话呢，我应该让群里的大家都知道我在早起这件事情，集体的监督我，为我叫早。
他一个人没有把你监督起来吗？
倒也不是，但是我就是说，那你因为我让他给我叫早，所以才产生了他小窗我这些事情，而没有让你知道的事情。对，
我好像一个不受宠爱的正房啊，我感觉没有人爱我。他妈的还每天早上 morning call。
那我觉得，对，我们可以多在群里讲话，我们可以多在群里讲话。
没错。
好
了，你的夸夸来吧。
我其实我本周准备了两个内容啊，你们看你们想听哪个，一个是一个工作上的，
我要骂骂了，
另外一个是
你怎么每回都给我们选择题，
都有选择，就是
他每次都是你想听哪个
那
然后呢，我们选了以后，
就
说
了呗，
就是对他，我们选了以后，他又说那个也很精彩，然后勾起人无数的那个好奇心。
那怎么办？那我自己选吧。那我选说相亲行吗？
说啊，哎，你说吧，你说吧，
相亲这个事情我可能会讲比较长，然后你们也就是不必刻意的夸我，可以随时打断我问我问题啊，是这样的。哎，其实本来应该写一篇日记，但我最近我觉得就直接跟大家说吧。我今年有一个大的比较宏伟的计划，就是我想要建立亲密关系，所以我正在努力的相亲。然后呢，我爸妈在上上周两周之前给我推荐来了一个一号男嘉宾。这个一号男嘉宾呢，就是两年前啊，我刚回国的时候，他们也把这个一号男嘉宾推荐给我，然后我当时还推荐给了瓦萨，然后瓦萨说这个人有点矮，对，就是你说有点矮，然后有点瘦，然后你不愿意，你记得吗？那个
不记得了。
然后两年后他还没找着对象。好吧好吧，两年后他还没找着对象呢，然后就又找我爸妈来了。这位男嘉宾是一个在硬件条件上与我非常之匹配的男嘉宾，比如说啊，怎么说呢，来自北京海淀区，然后呢本科是在跟我们学校差不多的一个理工科学校，然后呢研究生也是在国外读的，是一个程序员，希望找的身高我也符合，然后希望找的单位类型我也符合，然后他爸跟我妈是以前的大学同学，对，就是一个这样的男嘉宾，然后我们俩就先在微信上面先作为网友聊天嘛，然后我就发现此人为什么过两年之后还是单身呢？因为他在聊天方面有一个重大的缺陷，你们猜是什么？
聊天方面有个重大的缺陷，
对，
不及时回信息。
他不会用标点符号。
哦，
不是的，他的重大缺陷是他不会问问题。
哦，
他每天都会来我这儿，就是出现一下，出席一下，冒泡一下。比如说他会说今天下班了好累呀，然后明天他会说今天又是新的一天，有好多的东西要学，然后后天又会说明天我们要去团建了，然后我就会接过他话茬说，哎呀你下班这么晚呀，然后哎呀你们明天团建去哪儿啊什么的，我就会想方设法的让谈话进行下去。然后比如说我也会问他一些你周末都喜欢干什么呀，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呀，然后他会一一回答，但是他不会问你呢。就按理说啊，两个人互相了解的阶段应该是就是互相问问题，对不对？但是他就是我能感受到他在勤勤恳恳地进行这项任务，就是我感觉我是他的一项任务，他每天都会来打个卡，但是他他会只会回答你的问题，他不会问你问题，所以就导致聊天很难进行下去。然后最近呢我们俩其实也就说话说的比较少了，我有时候也会主动跟他说话，但是也是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我还跟我爸妈说来着，但是我爸妈说就是这种话少的人或者不会聊天的人总比那种就是特别会聊天的人强吧。就我感觉也有道理啊。但另外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就是他除了说话少，然后也不会约我见面，按理说就是应该是要见个面，然后大家如果没什么眼缘的话就算了吧，对吧？但是他也没有这一步行动，然后我觉得我可能得下一周的时候主动约他一下，然后不行就算了，对，如果行的话还可以再接触一下。这是一号男嘉宾情况。然后在一号男嘉宾渐渐淡出的时候，二号男嘉宾出现了。二号男嘉宾呢是我的同事，我最好关系比较好的同事董姐为我介绍的。董姐虽然只大我3岁，但已经是一个妈妈了。她是一个特别能社交的女性嘛，我之前就给她布置任务，说你每个季度都要给我交一个人头，我每个季度必须得从你这儿得到一个相亲名，对对对。然后呢， 他特别逗，他是那种就是自己坐在座位上会左顾右盼，然后抓住每一个经过的人聊天的这么一位女子。其实平时会有点烦，但是那天特别可爱。他说他去他朋友的公司参观，然后呢看到一个男生长得还不错，他就扑上去了。他说当时他脑子里面只有一句话，就是天哪，这是我这个季度的 KPI。然后他就扑上去了，问了那个男生说是哪一年的，然后学历怎么样，然后他就把那个男生介绍给我了。这个男生是一个硬件方面不太行的，就是比起那位来说啊，不太符合的人，就是他就我不想这么说啊，但是他不是北京人，就是也可以了，但是找就是成长背景相似的人会更好一点，我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他还在读博，然后未来三年之后才会毕业。这三年内呢，他会在就是他上学在那边，在南方，然后会但是工作就是未来的工作会在北京，就是他基本上已经找好他想服务的公司了。但是我当时他给我发微信，就是发那个好友添加消息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了，我说哎，这个人就是未来不一定都在一个地方哦，他可能就是有可能三年之后在北京，但是这三年内是不稳定的嘛。我就想我还要不要通过了，还要不要聊啊，但我又觉得好像我还没有到那个就是特别像买卖一样的程度，就是这个人条件不符合，我就干脆不要花时间在他身上了。我还是决定先聊一下，起码锻炼一下自己跟异性的交往能力。然后这个男生就是聊下来觉得挺不错的。他是不会很油，但是会很认真的跟你聊天，对，然后会问你问题，然后没有一句话我听着是不顺耳的，其实这还挺难得的吧，我觉得。就是他可能不明白你说的很多话，但是他就直接说他不明白，问你什么意思，然后哈哈 哈觉得哎呀你好棒啊什么的，就类似于这种吧。二号男嘉宾呢也沉默了一段时间，沉默了一天，然后今天呢我做了一个控制变量实验。就是我今天和同学没有，就是也是为了跟大家讲述这件事情嘛。而且一号男嘉宾实在沉寂太久了，我给他们两个分别发了微信，一样的微信，说我今天去看了一个展，一个服饰会的展，对，北京最近有一个服饰会的展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发了一个里面比较有趣的话给他们说，哎，这个话什么什么什么很有意思。然后一号男嘉宾至今没有回复，我看看，三个小时过去了，他可能在忙。然后二号男嘉宾在半个小时之后回复了，他说他很快的去查了一下服饰会是什么意思，然后问我是不是这个意思，然后包括什么什么什么风格，然后问我什么，哎呀，这个画是现代人创作的呀，还是真迹呀什么的。我说这类似这种活动你会不会感兴趣呢？他说什么以后有机会就可以去看看。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还挺会聊天的人，对，这就是我目前的成果，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这个二号男嘉宾的年纪是跟我们差不多的吗？
对，比我小一岁。然后一号男嘉宾是比我大两岁。
那一号男嘉宾他回信息的频率一直是这么低吗？不是频率，速度。
不是，今天确实回的比较慢。但是主要是他有点难以聊下去。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根本不是聊下去，是根本聊不起来。就是我觉得会聊起来会让人觉得很累哦，而且就是没有那种很感兴趣的感觉。但是我能明显从你的对话中感觉出，你对二号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很有兴趣的，是吧？
对，我很满意。
我觉得就是，这什么来着？咱们的那个什么夸夸是吧？让我想想。首先要夸，我觉得，首先是米笑老师非常有目的性的，有计划性的。 在逐步的实施他的这个找对象计划，包括给他的那个同事下嫉妒要求，然后包括就是与两个男生对话，看是否有进一步的可能，包括进行了叫什么来着，什么实验来着，来看看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
对，控制变量实验，来看看哪个人是最有可能的那一个。我觉得他就是非常稳步的在推进，找对象这样工作，不是说就是靠缘分还是靠别人，就反正自己有努力的那一部分。我觉得首先这个行动性和计划性都非常出色，然后呢，第二点是，我觉得米夏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明晰哦，他不是说，你像他刚才考虑的那点，就是说好像自己不是很着急，然后觉得自己还是有那种，就是可以，和一个人接触，然后交往的那个空间和时间，所以呢，他没有把，就是硬件上可能不是特别匹配的人直接 pass 掉，而是说，尽可能的给自己保留机会。我觉得这个也说明他对自己的这个认识啊就很成熟了。而且呢，他看待这两个对象，他不是说，就是单纯凭感觉啊或怎么，因为我感觉如果换成是我的话，如果第一个人跟我那样聊天，我真的就是直接 pass 了。就是就像我之前跟你们讲过那个，跟我说，我跟你们讲过吧，就是要看那个拜登就职演讲那个同学。
我
们俩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说过话了。就是我觉得那个是很，但是他很明确的知道他，这个人对他来说没有满足他需求点是他不会提问，然后那个，就是没有说就凭感觉不对就给人那什么掉了，而且他根据这一点也考验了二号嘉宾，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首先认识就很清晰吧，然后呢行为上也很成熟，而且还保持了自己的礼貌，就没有像我一样直接不跟人说话了，然后呢他还有更进一步的这个计划，就是想要主动约这个一号嘉宾见面，然后如果不行的话就结束了，然后整个这个过程就非常稳妥啊，完善，我觉得这也很出色。最后是什么来着？哎，我累了，让何苦说一会儿。
好，那我先说一个比较偏的吧。我觉得我首先对他给董姐下任务这件事情感到非常有兴趣。可能董姐这人唯一的，也不说唯，可能比较突出的一个缺点就是她太爱聊天了。之前米老师也说过，就是觉得她总是拉着自己聊天哈，是吧？有点那个影响效率还怎么着？可能这是就是在她身上看到的一点不好的地方，但是她却利用这个她觉得不好的地方，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就是自己这个相亲计划的一个巨大的武器。我觉得这招实在是太灵了。你是怎么就是想到要让董姐给你介绍的？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这是我首先觉得很神奇的一点。然后其次是我也是觉得，我觉得听你这个描述，我觉得那一号嘉宾基本上可以，就虽然他硬件条件非常符合，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就是聊天聊不下去是一个很致命的一件事儿，就他在微信上都跟你聊不下去，我觉得见面也不会就是怎么特别积极，但是你还是说决定、
啊、你是这么觉得的吗？对，我还
是
想给他一次机会。
我觉得因为我的经验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在微信上更容易问别人问题，我自己反正是这样的。我觉得，但我不确定别人是不是啊。但是反正你没有，你还是决定给他这个机会哈，我觉得你就挺，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不会想约他见面
了。
不过是不是有的人就是不太适合聊微信啊，我也不知道，也是有这个可能性。
我没遇到过。
你要约他干嘛呀？我太好奇了，你们现在都不知道就是自己和他之间有什么共同爱好吧？都
对，甚至不知道。
但他也许见了面以后就会被你的那个魅力所折服，因为你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嗯，然后从此呢就是对，嗯，
他就变得积极了起来。
对对对，
可能吧，但我觉得我，哎，嗯，我应该还是会约他，最起码吃顿饭可以吧？
啊，
嗯嗯，就是见一下嘛。然后我觉得我爸我妈说的也有道理，就是我觉得，嗯，也许不会聊天的人也有他独特的优点。
嗯，人也许就比较慢热。
嗯，
但我觉得他能每天来找你说话，就是也是我觉得也是他好的一面。就是或不管是说什么吧，至少过来找你说话，而且每天过来，不像，对，不像看拜登就职演讲那一位，我们那天各自说睡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说过话了。
我确实挺害怕这种特别关心世界格局的男生的，
对对对，
我有点害怕，
就完全踩到了我的雷区。
嗯。哎，你们说一下，我们大家不如各自说一下特别喜欢的一个优点和特别不喜欢的一个点。
嗯，我特别不喜欢我上一个 pass 掉的对象，就是我特别不喜欢他趾高气扬或者是优越感特别强的那种，他会 对别人冷嘲热讽，可能不是说当面的，但是他会显示出他自己的那种鄙夷，然后呢来显示自己的优越感。我觉得这是我就是大忌，就我最讨厌这种人了，就这种人我甚至不会允许他在我的朋友圈里出现。嗯，
哦，那你喜欢的呢？
嗯，最喜欢的其实可能也不是我最喜欢，但是可能是我就是最近碰到的很有好感的这个一种行为啊，就是这个人话不多，但是呢他该做的事情都会做，就是那种不太爱说但是呢会做好自己的事情的那种类型。
嗯，
这是否有些抽象？
嗯，很有魅力，很有魅力。嗯，何呢？
我可能喜欢的优点是就是他可以记住别人说的话，但是他可以不怎么说，不是说显摆说啊，你之前说你喜欢这个我就给你买了或者怎么着，就是你就是无意中记在你心里就行了。
嗯，
将来的哪一天可能无意之中你让我知道你记他记得这件事儿，我就会比较高兴。啊，对，这是一个优点吧。
说明他很用心听别人话。嗯，
对对。
嗯
嗯，然后缺点就是。我可能跟萨差不多吧，我觉得我把这种行为就是叫做装逼，我就受不了装逼。
对对对，
我
靠，对
对
对,
对, 对, 对，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你怎么在这儿发疯了？你好像，你这一串是是是。
对，包括那个就是
妈的最烦装逼的人，
就是你讨论国家就世界形势吧，你就分析，你就非把它当成自己的那个。谈资，或者说我特地就为了看拜登演讲今晚上就不睡了，这种行为那就是装逼嘛。
对
吧？
对对对，
我觉得这就是很受不了。
嗯，
米老师呢？
我想想啊，我喜欢就是大家在一起就算不说话也能觉得很自在的人。
但我觉得这个不是那个他个人的特质啊，他是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定的。
哦，我明白了。
嗯，对，需要时间那个啥。
对对对。
哦，那我喜欢展现出一种有点松弛的感觉的人。
这不就
就是你们能明白我什么你们能明白我啥意思吗？就是可能跟自信有关系还是跟什么有关系，就是你不管是面对谁都很放松。
嗯，
但是不耽误事儿那种啊。
嗯，
就是
而且就感觉这种人好像心里有谱事。他也能给周围的人带来很多安全感。我觉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不要慌慌张张的，然后比如说见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就要是一直那么是一个放松的姿态待在那边的人，我会觉得特别欣赏他。对，然后特别不喜欢的就是装逼的人，我想想啊，我有一个特别不喜欢的地方就是剩饭。
啊，可你不是老剩饭吗？你怎么好意思说别人？我要开始骂骂
我
了。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个啥，我吃自助的话，我从来不剩饭。
就是那种浪费似的。
对，然后外面吃饭的话，我会打包啊，就是一般是这样。很浪费的，然后会剩饭的人，然后很喜欢奢侈生活的人，我不喜欢。对，好像比较具体哈。那我可以再增加一个小环节吗？就是我最近有一些关系比较好的亲友要结婚了，他是5月份办婚礼嘛，再包括我10月份，是我的本科室友，他现在在上海，然后工作嘛，他也要办婚礼了，所以我11的时候可能要去一趟，上海那边，江苏，对，还有就是。这种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办婚礼的时候，我就会在想，除了钱的话，我还想要随一些礼物，然后我就不知道什么礼物比较合适，因为我觉得，送家具的话，不知道人家家里的整体风格是什么样的，然后如果就送女孩子东西的话呢，我也不想只送女生东西，因为想送一个他们两个人都能享用的东西，
床上用品，就是四件套。
我觉得这还是自己挑吧。
那就是香薰吧，就是那种，
香薰会不会有些便宜？
但也有那种不是很甜
还得
的味
是
道的。
贵的。
对啊，香薰不是贵吗？就是好的就很贵啊，而且它要放在家里，两
可
个人
是，
都会享受到。
它不是我的风格。
那你自己想呗，你他妈又问，你还要我问你自己的风格，
就是，
烦死了。
那我就把这个问题留在这儿吧。希望，听到这儿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为我回答一下。如果大家有什么灵感和有什么经验的话，请告诉我。我的预算是，加上随份子的钱，控制在1000以内吧。对，
啊，那你那个随
所
份
以
子的
我觉
钱不
得，
是不能凑整了吗？
就差不多呗。我再凑个整也可以凑整。希望大家帮我解决这个难题。好，没了。那今天结束吗？
好，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